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节圣经，希伯来书这一节圣经呢，讲到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所以有的人说这一句话应该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所讲的第一句话。我们通常想到主耶稣在圣经上记载，应该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他十二岁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不是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然后他就对他父母来找他，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刚好读到四福音是从这里开始讲，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第一讲的第一句话。但是我们根据刚刚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这一段，这里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所以应该是这一句话是第一句话啊，不是记载在四福音。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这一句话其实是从大卫的诗篇四十篇，也是刚刚讲的四十篇，从那里引过来的。那里是讲到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我们通常会以为是这个开通这个耳朵嘛，那其实是根据立位记里头记载到，希伯来的仆人他们在一个家里服侍，然后就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所以呢我就愿意来侍奉我的主人，所以就带到门框那里去，就在耳朵上钻一个洞，然后戴一个耳环啊。那在古代的那个时候，戴上一个耳环，圆圈圈的这耳环是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奴仆，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那是一个有人是他的主人，他是一个奴仆，是一个记号。那主耶稣第一来到地世上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啊，我来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祭。那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一次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第一天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就是降卑啊，这是我们上次讲主耶稣三十岁以前的道路，就是降卑的道路，从那么柔美的天上来到地上，而且是生在马槽里，那真的是降卑，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是准备传道，就是舍己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步呢就是三十岁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我们通常说是33年半，因为他三十岁开始出来服侍，前面有半年的时间预备，以后就是第一个逾越节，三十岁以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是一年，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是一年，第三个逾越节到第四个逾越节，第四个逾越节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一共是33年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后面的我们就很快看过去，我们还不会讲到这里啊。那有信心的道路，还有磨练的道路，顺服的道路，最后呢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的道路。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画一个图，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降卑降到最后，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所以神就将它升为至高，那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一个 V 字 Victory 啊，这是一个 V 字。撒旦的道路正好相反，是要往上的，我要到比至上的头等，我要升到天上，然后结果呢就被降下来，被贴到阴间去，所以这是正好相反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二段，就是舍己的道路。主耶稣在这一段时间的除了讲到降卑的这一段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安静静默等候。刚刚我们也正好唱到那个等候啊，如鹰展翅上腾等候。主耶稣要出来服侍， 但是他不是自己宣扬。照理说很不容易，我们上一次讲到降卑的道路3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今天有本事，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还等30年哦，很早就可以显出来了，对不对？他没有等候，等到神的时间到了，而且要出来的时候，他不自己宣扬，他不是出来宣扬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神的儿子，不是，他等候他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他要去受洗，施洗约翰告诉他说你不必受洗，他说我什么，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受洗，当时的那个受洗是讲到悔改认罪，那主耶稣没有罪，他不必悔改认罪，他不必受洗，他不必，我们今天是罪人，我们才要受洗，不是借着那个受洗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可是我们借着受洗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主耶稣的受洗不是这个罪的问题，他是说我要什么，成全律法，要尽诸般的义，所以他就在约旦河受洗。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地，你就知道约旦河其实很小，对不对？那个河很小，它是全世界那个水平线最低的，是约旦河，约旦河是最低的。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降生在马槽受洗，在最低的地方受洗，那整个长大的过程是在拿撒勒的木匠家里，最后处在十字架上，真的是一条降卑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啊！而且他呢，舍弃神儿子的地位和荣耀。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讲到，我们所受的试探，人所受的试探就是三方面，离不开这三方面，所有世界上的事离不开这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三方面。亚当受试探的时候也是这三方面，主耶稣受试探也是这三方面，今天我们受试探也是这三方面，还有什么别的想不出来了啊？就是这三方面，包括所有的试探。那其实亚当受试探，亚当夏娃受试探，这三方面其实比主耶稣，跟主耶稣是不能比的。亚当夏娃，神告诉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不可以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可是主耶稣所受的试探，那个肉体的情欲这一方面，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很少有人禁食超过4天，很少啊，除非是那个什么要减肥啊或者什么那种啊，但是不是为了祷告的啊，那个不叫禁食，对不对？那叫断食啊。主耶稣禁食40昼夜，而且真的是饿了。这个时候魔鬼告诉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绝对可以，是不是？绝对可以，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把石头变成食物，那简直是太小看耶稣了嘛。但是他因为主要的关键是在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回答的时候说什么啊？这个我没有打出来，主耶稣那个回答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他说我现在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受试探，我是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第二个试探是讲到把他带到殿顶上，然后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你可以证明你是弥赛亚，你可以证明，因为旧约里头最后一个马拉基书最后一个预言说神的儿子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魔鬼就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然后主耶稣就引用了诗篇91篇的话，引用诗篇91篇的话，就告诉他魔鬼还用诗篇的话说，神会用手托着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地上，可是当中少了一句话，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那殿顶上不是我们走的路，是不是？殿顶上不是我们走的路，我们走的路在平地， 神会保守我，如果他变你他跳下来，你不能说神你要保守我啊，这个不是我们所行的路。我常常用一个例子讲，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规定65迈，那你如果开到90迈，说神啊你要保守我，那这个就是什么，
不得点，
这不是我们所该行的。我们开65迈求神保守，我开90迈，那不是说神啊你要保守我，不要被警察抓到，不要出车祸啊，那就是试探神，因为那不是我们该行的路。主耶稣现在呢，魔鬼把他带到殿里上，叫他跳下来，然后告诉他说，你可以证明你是弥赛亚啊，你可以证明弥赛亚，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做，对不对？主耶稣什么时候才证明他是弥赛亚？要从上十字架死了以后复活，第三天复活了以后才证明是弥赛亚。罗马书第1章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不是在这个时候受试探的时候跳下来证明他是弥赛亚，不是，要等到从十字架上被钉了死了三天复活才证明他是弥赛亚啊。所以魔鬼的试探呢，常常在那里就告诉他说，你能吗？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吗？还有呢，你是神的儿子吗？就是这样子，你是神的儿子吗？就是这种的试探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反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亚当失败了，主耶稣幕后的亚当得胜了，胜过了，那才是胜过试探。我们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胜过试探呢。以后呢，主耶稣呢，施洗约翰他出来以后，施洗约翰第一个为他做见证，说什么？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刚刚我们读的那节圣经，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说什么？神呐，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施洗约翰第一个介绍他的时候就说，看那神的羔羊，他就是要成为那个赎罪祭，他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赎罪。所以那主耶稣是定义要舍命，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说，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孩子出生，父母就对他有很大的期望，我希望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孩子刚刚出生还没读小学，还没读幼稚园，父母都已经想好了以后要怎么怎么读哪一个学校，读什么做什么什么，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是什么，对不对？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为我们舍命，做赎罪的羔羊，这是他的目的，他定义舍命。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一出生就定义我就是要死，没有这样，那不必。每一个人都希望在地上有一番成功，有一番作为，有一段的那个美好的那个记录。可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定义舍命，这是他舍己的道路啊，舍己的道路。他在生活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在生活中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很有意思，约翰福音在这里记载的说，安德烈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跟安德烈，从主耶稣住了一天以后，他们就做见证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主耶稣没有他说他是弥赛亚，可是这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跟主耶稣住了一天以后他们就跟着主耶稣，而且他们就出去做见证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有时候会接待人住到我们家，我不知道住了一天以后有什么感觉哇，这个家怎么这么乱啊，这个家什么，对不对啊？但是跟这两个人跟主耶稣住了一天以后，他们出去做见证，两个人都去带他们的哥哥来信主，两个人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真的不能想象一天一个晚上怎么就会有这么改变。因为主耶稣的舍己不是只是在他的口头上讲，而是在他的生活中显出来，生活中。所以呢，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只有在讲道中，是我们在生活中，生活中怎么显出来，那个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他们住一天以后，而且他按着 神所定的时间才来做。哇，真是舍己。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创造宇宙万有，可是他要行神迹，还要等着神同意了才可以做。前面上一次我们讲过，他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可是在木匠的家里长大的时候，他还要用这双手来做个椅子，做个桌子，做个木材，那个木器的这个东西，家具，他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变出一个桌子来，还是要这样做。他要行神迹的时候，在迦拿的婚宴中，他的母亲玛利亚是最了解他，因为他是从圣里怀孕的，所以母亲绝对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最知道了。所以呢，母亲这个时候在婚宴中没有酒的时候，我想一个婚宴没有酒的话，那是很扫兴了。以前的时候，2000年前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买酒赶快开个车就去买就有了，当时他们要自己酿酒的，所以呢没酒了，那就好像很扫兴了。所以玛利亚知道他是神，就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你想那是要主耶稣做什么？变出酒来，他相信他可以，对不对？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你要我变就变，不是我想变就变，要看神要我什么时候到。这个是不是舍己？这就是舍己。什么是舍己？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舍己。我们今天什么是舍己？就是主耶稣自己讲，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什么是十字架？就是舍己。神你要我做的我就去做，你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就算我不喜欢我还是要做啊。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跟哥林多的那些人说，我从今以后我要离开你们，我往外邦人那里去。可是当天晚上神告诉他说，你要留下来，这里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就留了1年半。这就是舍己，这就是舍己。他不想留，神要他留他就留，就是这样。那主耶稣在这里行神迹的时候，第一件神迹很重要，那等候神告诉他可以才可以。那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会很奇怪，他跟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结果一转头就什么，又告诉佣人说，你们把这个缸水缸倒满。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清楚知道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做了。所以呢，不是他自己我要做就可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一样，这个舍己十字架，不是我今天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要做这个就做这个，不是的。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来等候神，我们要问神，神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我不是说神一定每一个都告诉我你可以不可以，我们还听不清楚，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个心愿让神来显明，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清楚知道可以的。所以他马上就跟那个佣人说，你把刚倒满了水。所以他不是按自己的时间，不是按自己所定的一个方式，是神来推动。特别是第一个神迹啊，迦拿的婚宴。那我们来看门徒的学习。门徒的学习呢，主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什么是十字架？就是舍己。那什么是舍己？就是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神在我们里头感动要我做这个事，我不想做，可是神啊，照你的意思，求你给我力量，给我恩典去做，那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其实不是真的背一个十字架，也不是背十字架啊。我们知道到逾越节、复活节那个时候，有很多特别是菲律宾天主教徒，他们很多人真的背一个十字架，很大的一个十字架，有的人真的钉十字架，我不知道怎么钉啊。但是呢，那个都不是叫背十字架，那个都不是叫真的钉十字架，那个反而是在显明哦，我很属灵啊。那不是的，真正背十字架的意义，舍己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这样的情形，有时候神要我去跟人道歉，你说我才不要去，又不是只有我错他有错，那你不去啊，那就不是实价。事实上很多时候他有错我也有错，是不是？那我就认我这个部分的，我就管我这个部分，我就去道歉，那就是实价。每一天我们都会经历舍己，每一天都会经历十字架。圣经里头的榜样，保大卫不敢杀扫罗，神借着撒母耳告大卫代替扫罗王，可是扫罗一直要追杀大卫，一直要追杀大卫，大概将近有十年的时间。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岁，很年轻，大卫三十岁做王，那当中就是逃难了，就是逃难这一段时间，所以大概逃难将近有十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这扫罗一次两次要杀他，有两次大卫可以很轻易的来杀扫罗，因为有一次他是躲在最洞的里面，扫罗在外面，而且所有的人都不在他身边，他进到洞里头去大解，那什么防卫都没有，全部放下吧，大卫可以杀他。他的保卫勇士告诉他说，你只要同意的，你意思说你同意我们就可以杀他，可是大卫不敢，为什么？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他只割下他的衣襟，他的自责，对不对？不敢，大卫不敢，那就是什么？我想杀，我巴不得杀他，我就不用逃了，可是神不让他做，他就不能做，这就是舍己的道路。第二次也是一样的，因为不敢杀他，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知道我不可以杀他，他说或者他出战死或者怎么样，可是呢总是一定是要照着神的意思来做啊。还有呢，我刚刚讲到保罗有很多的这种十字架的道路在他身上的经历。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第三次行程，他明明知道，不要别人告诉他，他都知道，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会遇到什么事，他都知道，可是他说什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还是要去，那就是舍己，就是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呢，真的不是外面的苦。我们今天有时候常常，哎呦，这个人是我的十字架，我这个什么是我的十字架啊？这个都不是外面的苦，真正的是里面来舍己的那个才是苦。在我们的有一些见证里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南美的有五个宣教士，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听过？听过的人举手。没啊，只有一个听过。在南美有，也不是有美五个美国的宣教士到南美，就我离我们很近了，厄瓜多尔啊，那我就把整个这个事情讲过去，因为这是一个舍己非常好的榜样。我说的不是在殉道后面的那一段啊，这个叫奥卡行动，因为他那个地方叫做奥卡，本来不叫奥卡族啊。1955年，那就是离开现在多少年？
57年
啊，还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不对啊？1955年的时候，9月，在南美的厄瓜多尔的森林里，有五位美国的年轻人，他们要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那是全南美敌意最深的那个地方。奥卡族意思就是野蛮，非常非常野蛮的。我建议你们有机会，你们能够看，我讲到后面的话，有个电影哈，你们看，因为那个要看2个钟头，我们在这里没办法看哦，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也可以买英文的 CD 来看哦，那个真的很值得看哦。是这五个年轻人，一个叫做圣兰特啊，这个我用中文讲，一个叫埃利奥，一个叫麦卡里，还有一个叫弗雷米，还有一个拉利，这五个美国的年轻人，1955年的时候，60几年前，他们很年轻，这个照片就是他们生前的照片，就是这么年轻的照片啊。那他们就到了南美的厄瓜多尔，离我们很近啊，到那里要去传福音，那个是奥卡族，奥卡族的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一个地方叫做棕榈滩，就在那里开始他们的福音的工作啊，宣教的工作。 这个奥卡族的这个人是南特，他是开飞机的小飞机，开小飞机的人啊。那个时候六十几年前到那个地方一定要开飞机，因为不像现在这么交通方便，所以他们是开飞机的。他的姐姐是个宣教士，就在那附近做宣教。那他还没有资格当宣教士，因为他的语言还没有学得那么好，所以不准他进去。那他就是开飞机送一些资源，一些药品啊，一些食品这样子。他呢是那个辉顿 college 毕业的，1945年的时候，他特别有喜欢开飞机啊，很喜欢。他就加入这个拆船飞行的开小飞机的这个，他非常的很想要用神给他的这种技能来荣耀神。1948年和他的妻子就到了厄瓜多尔去宣教，借着飞行运送一些物资。他有三个孩子，32岁就死了，就是他这个照片这么年轻啊。那他是一个宣教士，最后就是殉道了。这一段是他讲的，这是他写的字，我们看美国人写的字有时候看不懂啊。那我就把它打在这里，就是照着他上面写的啊。他说去年他在申请的时候，那个年底的时候，他就说我在宣教的那个挑战上，我对神说是的，我愿意啊，愿意答应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他说我呢，主不仅是可以拥有我的产业，他也可以我有那个很强的意愿要把那个福音传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是他的心愿。他申请要加入飞行的这个宣教的时候他写的，这是他开的飞机，这是当时照下来的照片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男的女的都是这种，就是都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差不多六十几年前的时候，在南美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生活，这是真实的照片，奥卡族的那个真实的照片。第二个叫做埃利奥，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啊。他也是在惠顿 college， 惠顿 college 就是那个格里汉牧师也是这个惠顿大学毕业的那个哈，他就有心愿要去，跟他是1953年的时候跟他妻子结婚两年，他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孩子嘛，很小。这一段是他写的，也是他的日记，他写的，我把它用红的框起来啊。这一段很宝贵，这一段这一句话非常好啊，我把它做成一个，这是我做的啊，我把它做成一个这个镜框啊。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电脑博士，他放下他的工作要全时间服侍主，那我就送他这个，没有中文的，是有英文的哈。但是讲到说这一个人呢，放弃那些会失去的去赚取那个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愚昧的人，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一个人这样做不容易。他有很好的前途，大学毕业他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可是他放下这个，他这是他自己写，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啊，前面他的日记里头他说放这个人不是愚昧的人，什么人呢？放弃那些他不能保留的，他去赚取那个他不能失换那个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一个愚昧的人。这句话讲得很好啊，这句话非常的好，我很喜欢他讲的这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呢不是愚昧的，他是讲他自己的，我现在放下那些会失去的，我要去赚取那些不能失去的，那这个我不是一个愚昧的，我不是那么笨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知道是什么旨意，就去该去的地方，哪怕是赴汤蹈火，没有，我要去把福音传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是他的心愿，这是他的心愿啊。他结婚，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么小，他信道的时候女儿这么小，很小啊，一个 baby， 很小。1955年的时候，这是他的这个情形啊。第三个是 McCarvey， 这个人也是在惠顿 college 毕业的，他们都是同一个学校。他也是到厄瓜多尔去传福音的这个情形，这是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啊，还有这个弗雷明，这个人呢非常的优秀，他是华盛顿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他想要去读神学院，以后当神学院的教授啊，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结婚半年没有儿女，就是一个27岁，很年轻啊，非常年轻。他的日记上这么写，他说我他的妻子也是未婚妻，跟他也是同心的，所以他们就都去了啊。这第三个叫尤达利，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的，所以都是很优秀的这些年轻人啊。那他也是到厄瓜多尔去传福音。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五个宣教士的这个情形啊。我希望你们听了这一篇以后回去去找那个，你可以上网去找，我等会儿后面会讲，上网去找那个录影带来，那个可以上网可以找得到的啊。1955年9月开始这个奥卡行动，他们就因为跟那些奥卡族没有办法沟通，所以他们就决定在天上这飞开飞机，开那个头那空投，把他们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们。就这样子经过了13个礼拜以后，彼此的关系都很好，彼此的关系很好，然后他们就决定要跟他们开始有接触了，所以就找到了一个叫做棕榈滩，然后就把飞机就可以小飞机就可以停在那个地方，那小飞机只能坐2个人了啊，然后呢那些人可以走过来的。1956年就是1月，所以刚刚是1955年9月，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圣兰特开飞机人就把4个人送进去，最后他也进去了啊，然后他们就在那等等着这些人走过来了。结果呢他们看看以后，哎，彼此的关系很好，但是呢有一场误会发生，就是他们有一个规定，那个族的人有规定，年轻的男的女的不可以单独在森林里头。那其中呢那个有一个年轻的女的跟一个年轻男的，本来是有2个 女的进到这里，然后他们就自己单独到森林里头去了。那被这些人发现了以后，他们就撒谎了，他说那些人，那个就是宣教士那些人，他们要杀我们。哇，所以整个族的人就非常的气愤，就拿着那个长矛，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全部把他们刺死。所以这五个人呢就五个宣教士，福音还没传，只是把那个关系搞好了，还没传福音，结果就一场误会，就5个人全部都被刺死了。结果最后是怎么死的原因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把这几个人都丢在河里头去啊。那这5个人为主死，真的是为主死了。他们为主死，但是不是结束，是开始。我们想这个福音都没传就死了，那怎么开始呢？因为这5个人像什么，像种子撒下去，这一句话，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在初期教会非常有名的，到今天都是一样。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什么地方殉道士杀的最多，过100年200年以后，那个地方一定福音传的最兴旺。我们中国是这样子啊，过去庚子全乱的时候杀了很多殉道士，现在呢福音很兴旺。非洲是这样子，杀了很多宣教士，福音非常兴旺。过去100年200年在欧洲没有宣教士被杀，因为那是他们很福音的传出来的时候。美国我们基督徒不会被杀，对不对？所以那个种子没有撒下去，下面就长不出来了，就长不出来。那福音呢，这五个人被杀了，虽然他们福音都没有传，可是他们真的就长出来了，这个看得不是太清楚啊。主耶稣说什么，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这里就是第一个种子种下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了。这是1990年的时候奥卡族的生活的情形，是这么还像一只猴子爬树一样啊，然后就是还是非常的落后的一个情形。1990年是这个时代，他们是这样的生活。他们死了，这五个人死了，可是他们的家人为主而活， 哇，真的不容易，这就是舍己。我看到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他们的家人活出了饶恕和友谊。我们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是我的，如果是一个姊妹，她先生这样的情形，这个姊妹可能要说什么？我一辈子不想回到那个地方，我不想去回忆这个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很感谢主，他们的先生死了，可是他们又回去了，去传，非常不容易啊。这个 IDL 的妻子叫做 Elizabeth， 这个人带着这个小女儿，今天宣教是最难的，是孩子，孩子没办法带到，我们可以很难想象在美国生活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带到南美那落后的地方，孩子怎么生活，生病了怎么办，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他把孩子带去那里传福音，开始的时候接触这些妇女，然后教他们穿衣服啊，然后把一些从跟他们学一些语言，最后他把圣经翻出来，奥卡族的圣经翻出来，非常不容易啊，真的就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这样做。这个人呢，后来还女儿长大了，他自己也长大了啊，也大了，这是他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Elizabeth Elliot， 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写了很多的书，很好，非常好。他们呢，他就是真的是为主而活，这就是什么舍己。我不愿意去的，我不愿意做的，可是神要我去，我还是去，还是去。我的先生在这里殉道，我再去传福音给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啊！这是蛮美的，这个五个宣教是非常不容易。这个这是当年他们的飞机，这个是这个 IDL， 这个就是那个金不是这个 Jim Elliot 这个人的他的侄女啊，50年以后他回到那个地方去，他要叫他 uncle， 不是他的叔叔还是舅舅啊？他回到那里，这个是当年杀人的凶手之一。后面的这一条河就是五个殉教士被丢在那个河里头，就是这个啊，很不容易。50年以后，他活出友谊和饶恕。饶恕不是说我看到你们要杀你们的，不是那个，他活出了饶恕还有友谊。这是圣兰特的那个开飞机的那个人，他的姐姐。还有刚刚讲的那个 Elizabeth Elliot， 这两个人呢，就把新约圣经翻成，经过了36年以后，把新约圣经翻成奥卡族，因为他们在里头学了很多他们的语言。我们知道今天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口传，慢慢就偏了。所以要把福音一个很长期的、很扎实的福音传给他们，一定要翻译圣经。很多都是宣教士都是做这个工作，他们就在那里翻译圣经，所以有一个献堂礼，那个杀人凶手的那些还活着的人，当年都已经信主了，这个时候那个献堂礼的时候他们一起在场，他们还一起参加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的福音会议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很美的这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第一个教堂，这个奥卡族的第一个教堂，这一个是第一个信主的那个姊妹。这个地方是那个圣兰特，就是圣拉姐，就是圣兰特的姐姐，她一生没有结婚，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后来她得了癌症，她最后她要葬在那个地方，不回到佛罗里达来葬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圣拉姐的坟墓，就是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们活出来的。我的弟弟在这里死了，被杀了，他还是继续传。我的先生在这里被杀了，他的那个 Elizabeth 还是去传啊，真的非常。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果子正在长出来。这一个是圣兰特的儿子，他5岁的时候，爸爸是带他去那里传福音的。以后就爸爸死了以后他们回来了，可是他长大的时候他又去了，他身上带的这个是他们奥卡族编的所编的东西啊。这个人呢是一个，他后来也开飞机，所以那个片子上开飞机的是他啊。但他又回到，后来他又回到他的姑姑圣拉姐死的时候，他回去安葬，结果他们就留下来，他们就说你要留在这里，他说我不行，我住在佛罗里达啊，我的孩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是蛮荒的地方啊。他 他们就那些人就告诉他说，你的爸爸葬在这里，你的姑姑葬在这里，那你要在你的亲人埋葬的地方来生活。后来他真的回去了，哇，真的不容易啊，真的非常不容易。他说，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圣南特开飞机的那个人，我知道他在顺服神的呼召中，他承担的风险以致丧失性命，他不是为了满足，为了有那个名誉，他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最后他讲的，他留给儿女的遗产最重要的是他如何为所信的而活，不容易啊。五岁的时候他爸爸死了，他可以讲这样的话，我的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产业就是他如何为着他所信的而活。这几个都是圣兰特这个儿子，这个也是，这几个都是当年杀人凶手，后来都信主了。他们回去问他们当年是怎么杀的这个情形，我刚刚讲的那个才讲出来，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被杀，原来都不知道啊。这是他们回去拍的片子，这个是那个五岁的孩子，这是第一个信主的那个奥卡族的人，这是他啊，这是他长大了，已经大了，后来回去拍片，也是当年杀人凶手。这个地方这个呢，这是这个 Steven， 这是这个 Steve， 这是他，这些是拍的电影的时候回到现场去拍电影，他们这些当地的人拍的电影啊。这个另外一个人叫 McCarley， 他的这个都是当年的那个情形啊。他们也是回去，这个是他的儿子 McCarley 的儿子，就是当年杀人凶手。他的女儿 McCarley 的女儿在那个河里头受洗，是这个当年杀人凶手为他施洗。这是一个饶恕，一个友谊啊。这种杀父之仇，可以，我们中国人讲不共戴天，是不是？他们可以一起为着神的国度这样子做，实在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河是当年宣教士被丢在河里的，现在是成为这一个族的人受洗的地方。他们受洗的时候就到这个河里头去受洗，所以我们就看见真的那个舍己，这个活出来的时候不是照着他喜欢的愿意的，神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子去做啊，很不容易。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找，有中文的翻译啊，有英文的是这个片子，中文的翻译叫做毛尾，其实它翻得不太好啊，毛的尾巴啊，不是尾巴，是毛的终结，那个终结，不再以后这个族的人不再拿这个长矛杀人了，就信主了。这个族的人有25%的人信主，哇，真的不容易，五个人信道，整个族有25%的人信主，那真的是舍己啊，真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们可以上网去找这个片子 ，YouTube 有，我看过啊，有中文的那个字幕在下面，那个要看两个钟头，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看，是真正是当时那个本人去演的，就是那个 Steve 啊，最后看到最后最好看，最后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那个棕榈滩，然后就告诉他当年是怎么发生事情的。哇，他很气，就拿着一个长矛想要把他刺死，把那个他很凶手刺死啊！真的是你可以，你给你我杀了你的父亲，你把我刺死啊！他刺不下去啊，他说最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亲是自己死，没有人夺去他的性命，是他自己死的。是他自己舍的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片子呢，就是这个，你们可以去找这个非常好看的啊。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句话是那个Jim Elliot 他讲的话，放弃必会失去的，赚取那个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并不是愚蠢的人，不是一个愚蠢的人，那这就是舍己，主耶稣舍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有。我不是说我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舍己，从最小的事情上，十字架道路的舍己，我们最小的事情上，神要我做的我去做，神不要我做的我不做，那就是舍己啊。 如果我们不能有舍己的话，那也不可能舍命。神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舍命，但是要我们都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这一句话是那个圣南特他跟神讲的，主耶稣父说，父啊是的，所以他就说，父啊是的，你要我去做宣教，我就在你的你所说的这一个事情上我说是的。这句话很不容易，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讲的话，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就学习跟神说，是的父啊是的，你要我做我就去做，你不要我做我就不去做。那这个就是舍己啊。主耶稣生命的第二个特点，十字架道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舍己。第一个特点是降卑，第二个特点是舍己，都很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耶稣走这一条路，我们也走这一条路。不是只有我们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不是只有教堂一个十字架，不是，而是一个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父啊是的，你要我做我就去做，父啊是的，这就是一个舍己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十字架道路不是一个十字架，不是一个道理，是一条道路，是要我们每天走。我们不是一定要舍命，可是主耶稣要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我们生活中最小的事情上学习，是的，不管是的，学习舍己。我相信那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长大，我们就会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羞辱的，是看起来是软弱，可是最后是达到荣耀，最后是达到荣耀，这一定是十字架最后是达到荣耀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荣耀，我们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